相传在古代杭州城瘟疫流行，碰巧又是荒年，颗粒无收，当地的平民百姓贫困交迫，十分凄惨。有一天，城内的湖边突然停泊了一艘大船，船头坐着一个美丽的女子，她为贫穷的人请命，如果有人出钱买她，她就住在她的家里，伺候与她，用得到的款项来救济灾民。岸上的人争相的买她，相持不下，最后就采用投钱的方式，谁用钱投中他就可以迎他回去。于是船上到处是铜钱、黄金、白银，纷纷的投了下来，堆满船头，但是没有一枚落在这个美丽女子的身上，所有的人很失望，只好放弃。女子微笑合掌向岸上的人致谢，把每一个捐来的钱都施舍给了穷人。消息传来，轰动了整个杭州城，富人们为她侠义的行为感动，纷纷慷慨解囊，于是病人得到了医治，穷人得到金钱，一饿的人得到了食物，人心都得到安慰和满足。突然，这个女子的船上霞光万道，灿烂光明，一位法相庄严的菩萨合掌微笑，大家非常惊奇。他说：我就是观世音菩萨，我来是为了启发和唤醒大家的慈悲心、同情心和怜悯心，是高贵的情谊，帮助别人是最神圣的本源，扶助弱小是众生义不容辞的本性。今天你们的行为十分值得称颂，众生将得到幸福，我将常住在每个人的家中保佑你们，大家只要称颂观世音菩萨即可。说完就没有影子了，当场有人记住他的形象，作画画下了观世音菩萨的像。观世音菩萨把画像用法力送给了每一个人，菩萨应验了，他真的住在了每一位行善积德人的家里，直到今天。这个故事在中国广为流传，增加了人们对观世音菩萨的信仰。菩萨有求必应，任何一位学佛人，只要你愿意帮助别人，你就是在学菩萨，你一定以后能成菩萨。有一对天使的姐妹，为了视察人间的善恶，他们先后来到人间，住在一个富人家里。这个富人非常的吝啬，对他们非常的不好，但是临走之前，这位天使的姐姐将富人家的破烂的墙壁修补好了。后来他们搬出来，又到了一个穷人的家里，穷人对他们也是很好，但是临走前，穷人家里唯一的一头牛却死了。这时候天使的妹妹非常的疑惑，就问姐姐：姐姐啊，为什么你帮助坏人 就是他们认为的富人不强，你却让好人家里死了牛呢？天使姐姐说，富人家那个破烂的墙壁后面有个洞，能够通向一个金库，所以我把它补上了，不让他们发现。而穷人家当天晚上来了一个死神，要把穷人家的女主人带走，我不让她带走，暗中换成了他们家的牛，所以牛死了。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，同样的事情，如果以小妹妹天使妹妹的眼睛看，她很生气，她会抱怨，凭什么好人没好报，坏人遭逍遥，这不公平。但是在天使姐姐的眼睛里，因果丝毫不爽。我们很多人念佛，但是总有很多抱怨和疑惑，比如为什么我没有念经之前还可以，念了佛反而遭遇到很多麻烦，为什么我拜了佛还生病，为什么我念佛了佛没有保佑我等等。因为我们世人的眼睛比较浅妙虚，在世间之眼看菩萨，看到的失果是因果相悖，佛不慈悲，殊不知刚烧的水不可能马上就开，刚栽下的种子不可能马上发芽。念佛之后信愿行，以信心和愿力来督促你的行为，以念佛之心看世间，看到的是信必果，愿消业，行菩提，因果丝毫不爽啊！犹如一个人没有去看医生检查身体之前，他不认为自己有病，但是一旦检查看了医生，告诉他浑身是病，你难道能说是医生给了你浑身的病痛吗？所以以实看虚，可以看破虚妄，以虚看实，恐怕你就要失去大智大慧。现代人追逐虚妄，追逐假象，迷惑众生，只要你有贪心，你就会迷惑一样。就像我们很多人现在接到电话说你中彩了，中几百万的彩，然后你就付出的税金你就被骗一样。禅心方面讲的，心动则物动，心静则物静，人一辈子吃亏就是因为我们贪欲所致。欲望来自于心，心是受诱惑的根呐、啊，所以学佛人深知身口意三毒的侵害，所以学佛人怕造口业，谨言慎行。中华传统文化讲，言而当知也，目而当也知矣也。语言最能暴露一个人，适当的时候说话那叫智慧，承诺的适当也是一种智慧。但有的人每天说着不恰当的话，最后给自己找的无穷无尽的烦恼。知道怎么说话，什么时候说话，知道的是不乱说，那也是一种智慧的软实力。过去子群问木子说，多说话有好处吗？木子非常有智慧地答道，苍蝇青蛙白天黑夜叫个不停，叫得他们口干舌燥，没有人去听他的。 但你看到那雄鸡在黎明时候的啼叫，天下震动，人们早早起身，多说话有什么好处的？最重要的是话要说的切合时机，那才叫正语呀。我们人人常常去评价一个人的智商高智商低，这个人很会说话，其实正是因为这种人他懂得佛法中出口就是业，不能妄语，不两舌，不使他人难堪和为难，这样就更显得出你自己的成熟的修养和高尚的品质。所以做人学佛要多说善言，别人就会快乐，别人越快乐，你就会得到别人的喜欢，别人越喜欢你，你得到的帮助就越多。所以一辈子要多说让人感动的话，一辈子要多做让人感动的事啊。其实人生就是由于你的一言一行沉淀而起的，你怎么说话就决定了你是谁，甚至决定了你过得好不好。所以学佛人要懂得口为祸福之门，懂得谨言慎行，照顾他人感受，那才是智慧之举啊。有一只骆驼，它辛辛苦苦穿过了沙漠，一只苍蝇趴在这个骆驼的背上，一点力气都没有用啊，就走过了沙漠。苍蝇非常的骄傲，他讥笑骆驼说：“哎，骆驼，谢谢你辛苦把我驮过来了啊，再见。”直飞走了。骆驼看了一眼苍蝇说：“你在我身上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，你走了你也没必要跟我打招呼，你根本就没有什么分量，你别把自己看得太重，你以为你是谁呀？”英国文学家萧伯纳一天闲着无事，同一个不认识的小女孩玩了半天，黄昏来临的时候，萧伯纳对小女孩说：“你回去告诉你妈妈，说是萧伯纳先生和你玩了一个下午。”没想到小女孩马上回敬了一句：“你也回去告诉你妈妈，就说玛丽和你玩了一个下午。”后来萧伯纳对别人讲：“人切不可把自己看得过重。”有一名著名的表演艺术家，他曾讲过一个故事。他生长在一个大家庭当中，每次吃饭都是十几个人坐在一起。有一次他突发奇想，哎，如果跟大家开个玩笑，等他们吃饭前呢、我把自己呀、藏在一个饭厅的不被人注意的柜子里，想等到大家找不到他的时候，他突然把门一开，我在这里跳出来。非常尴尬的是，没有一个人注意到他缺席，大家吃了酒足半饱离去之后，他才慢慢的从箱子里走了出来，吃了那些残汤剩饭。从他那以后，他就是告诉自己，永远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要，否则你会非常失望的。苏东坡年轻的时候也是一个非常傲气十足的人，有一天他在田园小路上行走，突然和一个村姑相遇。 村姑挑着一担泥，两个人互不相让，因为人家并不认识你是苏东坡。最后这个村姑提出了一个上联，若苏东坡能够对上下联，他就甘心让路。村姑的上联是一担重泥挡子路。苏东坡一听，哇，这还了得啊，这个女子很厉害，想不出下联。两边的水田里插秧的农夫大声地笑他，情急之下苏东坡大声地回应，两旁父子笑言回，当然不如第一句精彩。苏东坡只能脱下鞋子为村姑让路。事实上，一个人的轻和重、贵与贱，绝不是自己能够定下标准的。平静谦和，不功高我慢，才是你最重的分量。俄国大文学家托尔斯坦曾经被一个贵夫人当作搬运工搬箱子，托尔斯坦十分愉快地搬完了箱子，并且得到了一个卢布的报酬。当贵夫人得知这个搬运工是托尔斯坦时候，羞得满脸通红，想要赎回那个卢布。托尔斯坦高兴地说，不，夫人，那是我劳动所得，和稿费同样的重要啊。美国总统里根虽然贵为总统，却经常能够把自己看清。一天，他的秘书告诉他，有一个叫比利的男孩子身患的重病，不久就要离开这个世界。听说这个孩子最大的愿望是什么？就是想做总统。于是里根选的一天，把这个孩子从医院里请到了白宫，让他坐在了最圆形的办公室里，亲自给这个孩子做助手，帮他处理公务，一直到这一天的结束。大学开学的日子，有一个新生拦住了一个看门的大爷，让他照顾一下箱子。哎，大爷，你帮我这个箱子看一看。第二天才发现，这个看门的大爷竟然是北京大学的副校长，著名的学者叫季羡林。这位学贯中西的学者竟能够如此的看清自己，也许正是他成为当代学人榜样的原因之一呀。我跟大家讲，人要放低自己才会越来越高，要学会像麦穗一样，长得越高头要变得越低。被称为美国人之父的富兰克林，年轻的时候曾去拜访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前辈。那时候他年轻气盛，挺胸抬头迈着大步，一进门没想到他的头就砰的一下被墙撞在门框上，痛得他一边不住地用手搓揉头，一边看着比他身子矮去一大截的门。出来迎接他的前辈看到他这副样子，笑笑地说，很痛吧？可是这将是你今天访问我的最大收获。一个人想要平安无事地活在世界上，你必须要时刻地记住，该低头的时候就要低头。这就是我教你的人生哲学第一课。有一个年轻人一直得不到重用，他十分的苦闷。 为此呢，他专程去很远的地方找了一个大师呢去询问。他终于见到了大师，年轻人就问大师说：“大师啊，我的命运为什么对我如此的不公平呢？”大师没有直接回答他，而是从地上捡起了一颗小石子儿，丢到远处的乱石堆中，对年轻人说：“你去把我刚才扔出去的小石头给找回来。”年轻人在乱石堆中翻找了半天，也没有找到，因为他不知道哪一颗是老人家扔出去的，因为每一颗石子儿看起来都差不多。他无功而返，大师呢，来，小伙子，把你手上的戒指给我。拿起戒指往乱石堆当中一扔，年轻人去把它找回来。这一次年轻人没有飞，吹灰之力就找到了那枚闪着金光的戒指。大师看着年轻人没有说话，年轻人醒悟了，如果自己只是一颗小石子儿，而不是金子的时候，就不要去埋怨命运对自己的不公平。有一位神仙，他问一只被囚在笼中的画眉鸟，他说：“你愿意到天堂去生活吗？”这个鸟说：“为什么呀？天堂宽敞明亮，不愁吃喝。”这个鸟说了：“可我现在也很好啊，我吃喝玩乐全有主人包办，风不吹头，雨不打脸，还能天天听我的主人讲话唱歌。”神仙说：“可你在鸟笼当中，笼子太小，不自由啊。”画眉鸟沉默了，于是神仙说服了他，以胜利者的姿态把画眉鸟带到了天堂。他把画眉鸟安置在翡翠宫住下，便忙着处理各种事情去了。一年之后，神仙突然想起了画眉鸟，便去翡翠宫看他。他问画眉鸟说：“啊，我的孩子啊，你过得还好吗？”画眉鸟答道：“感谢神仙，我活得还好。”“那么你能谈谈你在天堂生活的感受吗？”画眉鸟长叹一声说：“哎，这里什么都好，只是笼子太小，怎么飞也飞不到，只是笼子太大，怎么飞也飞不到边上。”讲错了。人如果不能转变心态，就不能挣脱心理的枷锁，不能摆脱固有的生活模式，即使你生活在天堂当中，仍然可能有生活在地狱的感觉呀。很多人天天在家里不知道妻子为你付出，很多人在家里不知道天天先生为你的付出，慢慢慢慢的时间长了，他就感受到自己慢慢的变得不那么乐观了。所以不要用人生肉体的意识去看这个社会，否则你看不到真实的世界，而看到的只是肮脏五欲六尘的有色世界。人对世界的看法不一样，才会引起争斗。因为你认为这件事情是好的，他认为这件事情是不好的，所以每个人都站在自己的观点看问题。如果你带一个小朋友到房间里去玩，小孩子很开心，这么大的房间，一个大人进来，你不会觉得房间大。如果今天木铁柱到了你这个房间，就会觉得你这个房间怎么这么小啊。所以人的感觉不一样，心就是衡量你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和观念的基本点。 六根看世界永远是眼耳鼻舌身意，这个身幻就是你的幻觉。想一想我们年轻时候多么有劲儿，多么有力量，现在我们都觉得很多东西在自己的身上都找不到，不存在。所以佛性看世界永远是知足、善良、慈悲和希望。大家知道天上有九品莲花，我们人间也有九品，人的本质我们都善良的这种，我们说有九的品位。那么台长告诉大家，下品、中品和上品。下品之人是有自信的，因为自信能成就一切，但这种人有自信不傲慢，他谦虚，自知要学无止境，没有自卑感，他认错，自知有缺点和缺陷，知错能改。想一想做人的下品就要有这么多优良品质，所以很多人连下品都做不到。那么中品是什么？人的中品首先是感恩。你们有没有感恩心？感恩过去曾经帮助过你的人，曾经跟你谈过恋爱的人，曾经你的老师、你的医生，包括所有一切你的朋友。要感恩今天所有得到的一切，要知足满足现在所有的一切，无为保持现在的一切，这为中品。那么上品是什么呢？上品就是舍得给予大众分享所得，包括帮助别人、爱护众生、包容宽容众生的一切失误和别人的缺点，那叫上品。上品还有最大的一个特点，那叫觉醒。因为不贪人间的天下事，他觉悟宇宙人生的真相，他知道人不可得，因为人生只是一个旅店，所以对他来讲不重要，一切他都看得穿，能随缘。这种人长命百岁，心态健康，觉悟超人呐。所以我们内在的灵魂别人看不见。有的人说，为什么你看出他这么尊贵，这个人为什么这么让人看不起卑劣？实际上我们人有时候的脸就是你灵魂的样子。你们很多人的脸是偏直的，有时候你的脸看不见自己的烦恼。比方说有人不小心踩了你一脚，你到底是横眉冷对还是和颜悦色？哎呀，没关系，代表着你的修养。朋友占了你的一点小便宜，你是怒目而视还是淡然一笑？没有关系的，代表着你的修养。父母亲唠叨的你出门要加衣，走路要当心，开车要安全，你是面露温色还是默默含情？代表着你的修养。同事和你发生了小的争执，你是目光凶狠还是嘴角含笑？代表着你的修养。如果上司老板批评你做事不认真，你是满腹怨气还是面露愧色？代表着你的修养。所以要学会修养，修养是做人的第一步，慢慢的包容和原谅别人那是第二步，等到修为自己帮助别人，你就会超脱人间的烦恼，进入四圣道， 那是第三步。